我们接着早上我们谈到这个 1.98 页、有谈到说之前先谈到要先了解什么叫自信啊，认识烦恼之根源啊，相状，然后确定啊，是对于啊这个若有自信，那自信在哪几种可能底下会产生，那就一个一个破。那在这里面啊，它这个地方只立一义性啊，不一不义啊，我们讲不一不义，那现在就用一义两个。其实在佛法里面有很多面，那我们就经常简单来讲，其实一义就代表两边了啊，可能在佛法里面大家有机会的话，他看到很多面相，这个面相啊，我们必须要能灵活的观察这些道理哈，不一定要很僵硬的去看它数字多少，我们就只是停在这个数字多少去观察，最主要是它所要显出来的意义啊，要能看得出来啊，或者说这名相众多啦，角度众多啊，所以这个意义是代表一个角度。那我早上也谈到，我们可以从生跟灭这个两个角度啊，都可以谈到，因为它的烦恼性质是一样的，烦恼性质是一样的。那我们现在看他怎么谈这个问题，他现在开始来破这个。他说：“若能了知如是四纲，乃能引申通达菩提伽罗无我之清净正见。”这个正见是从这里引申出来的哈。所以我们先还是谈一下什么叫正见啊？正见，我们都知道要维持正见啊。我一直在强调，正见是一种抉择力。正见不是一个知识，好，不是光一个知识，因为我们假如有一个正确的见，其实就是慧啦，慧就是这种抉择，那用正确的慧在抉择我现在所面对的东西，而不是一个死板板的一个知识，这个知识我用上来，我不会去抉择。所以我一直强调说，一个正见产生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在过去有时候我们的教学啊，像我一直强调，像我们的这样的教学只能达到某种效果了哈。正确的正见是应该我有很多问题我可以问你，那我就从问当中看到你的抉择能力，看到你的抉择能力。其实我们从不但是因为我们的烦恼不是有一个所知障烦恼障啊，那有些是观念有，但烦恼不一定相互得了，但其实很多烦恼也是因为你不清楚，很多烦恼其实根源是你不清楚。那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讲，当我们连起码自己的烦恼的关照都不到的话，其实这里面隐藏的背后很多判断是错误的，判断是错误。为什么要这样讲？听其言观其行。那当然有些从表面上你不一定了解他的想法，但如果一个具有一个正见的人，因为我们为什么这样谈，因为在我们上次不知道有没有引那个就是瑜伽师地论的应该是瑜伽师地论的谈的那个，假如你有正见，你有闻慧思慧，其实烦恼已经是不着了哦。如果是有慧哦，烦恼是不大会着的，也就是因为他的认知心啊，那一份正确的认知心跟烦恼是会有距离的。其实如果我们像我们像普通的这种小慧是大概对治烦恼也很有限哈，但如果你要讲说你真的有大智慧的话，相对来讲你对世间的爱着应该是会很比较少，就算有你也很清楚，你不会把它颠倒掉，不会颠倒掉啊。那我们现在一般来说正见，我们的正见必须要透过一些磨练确认。那这种确认有时候就是从比如说在直接从佛法里面同样这件事情你怎么去判断啊。我不是常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业力能不能抵消，对， 那我们一般的习惯就是说，业不能抵消，业能抵消，那为什么抵消？为什么不能抵消？我们没有一个建立在这种缘起道里面的一个理由，只是我从经典的某一个片段，或是人家跟我讲的某一个片段，我认为它是不能抵消，理由不知道，或是知道的不彻底，只是用一个另外一个也是片段的认知去证明这个认知是对的，就这样而已。就是你没有真正的去一用你所懂的道理去应用上来，所以这不表示你的见很稳，不表示你的见很稳。那我们现在一般来讲，我们比较少有这种机会去确认啊。其实有时候这种确认的功夫反而会比你这样一直听好多了啊，有时候，所以有时候有些人比较会学的，一般会比较会学，会比较多问，因为他从问答当中不断在纠正他自己的见解，比较纠正，不断在纠正他的见解。所以有时候我们虽听多，不一定正见很稳，不一定正见很稳，就因为你的抉择力不是真的深入的，你是听很多，但不能成为你的判断。因为那个证件要成为判断一个抉择，好，所以有时候多不一定有用啊，多不一定有用啊。好，那这个透过这个四个来形成的清净的证件，其中我运若是一，啊，若是一性有三过失，啊，其实我们这里在谈的三过失，后头还会衍生三过失，就是不同的入中论是这样谈，这里是这样谈，那其实光如果我跟五蕴是一的话，过失还可以从很多面谈。其实你像在中论里面，中论有时候在谈论某一个角度啊，某一个东西，他就举出很多过失。但你发觉其实他也不过是就一些比较明显的，或者说这时候依某个角度就论出他的一个过失。你换个角度，其实同样的问题你可以再谈另外一个角度的过失。有时候在这一品是用这种几个角度去论他过失，有时候是从另外一品是用另外一个角度谈过失。那如果你愿意谈更广的话，彼此之间的论点都可以成为下同另外这一品的破的一个观点。也就是说并不是只有他在讲说啊，这个几个过失就是这几个，其实不止啊。你要看，它可以衍生差别的过失很多，都可以衍生出来啊。我们来看，先看一下初，即我无意过啊，即我无意过。就是说，假如我这个我就是五蕴是同一的话啊，那就会有我并没有意义去了。我就没有意义，它是为，因为你这里面有几个理由，这一段是比较不容易听弄懂，不过有时候必须要你在这种范围里面的思维啊，常有你比较属于那种所谓哲学思维啊，因为那个习惯性没有的话，我们如果就一般我们现在比较一般生活层次的思维啊，对于那个比较细微的思那种抽象性的思维会觉得不习惯这种用词，不过我们应该有时候要多练习啊，这样的话对于很多道理啊你可以帮助你理解。那我们先试看看啊，若我与运啊是有自性之一体，则因全无差别，以圣意一体则任何心终不见有异故。好，如果五蕴跟我是一体的话，在真实第一谛里面啊，如果我就是五蕴的话，根本不会有两个概念，不会有两个概念。你懂不懂体会那个意思？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什么叫我？几个意思？五蕴，像我们现在从某个角度来看，你是可以做不同角度的定义。 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从某个角度来定义你。为什么？因为你是众缘合，所以容许有不同角度。是，但你如果只有自信一，一就是一呀，不叫众多，对不对？因为如果你是有自信的话，你的自信就是那个一嘛，你不可能是有多方面的，因为如果多的话就是众缘了，你就一。好，那你看啊，我们讲我有我的定义，五蕴有五蕴的定义，很显然两个的定义不同，定义不同表示内涵不同，内涵不同，两个怎么会是同一？怎么可能是同一个？就是说，当你如果认为这个是实有自信的一的题，啊，而这个又叫五蕴，又叫我，那其实你看它，光名词五蕴跟我的定义，至少名词不同吧？那任何一个名词所指涉的对象就是内涵不同，所以当我在说我的时候，跟在讲五蕴的时候，其实在本质上它是已经不同。啊，因为至少两个词不同，两个词不同才谈的认知。如果我们要讲，就是说我们在谈五蕴的时候，赋予五蕴的认知相，和我们在谈我的时候，其实是另外一个意义的。那如果这个东西是独一性的话，不可能有两个面，不可能两个面，不容许，不容许有不同角度的认知，你知道吗？这个法如果是独一性的话，不容许我从不同的角度再看它，如果从不同角度来看它叫做相待性。那如果它是独一性的话，怎么看怎么用就只有一个东西，就不可能有不同的立场，不同的现象。他说说以圣意一体者，则任何心终不见有异故。你不能看到有我跟我跟五蕴中间，你不可能说有两个法，而两个法是一体，不会有两个法。世俗地里面可以，第一地没有这种东西。如果它是自信一自信体的话，你不可能说有两个概念、两个法、两个性质放在同一体上。如果这个东西是纯粹自信存在的话，不可能有两个概念会放在一个东西上。这个是一般人比较不容易理解。但你要知道，当有两个大概念，就算这个杯子，啊，这个杯子，它什么作用？它的自信就是它自己。如果它是现在一个又叫杯子，又叫什么，又叫什么，表示它有相待功能。一个是喝水的杯子，一个是砸人的东西，那可见它的功能具有相待性。那相待性，这表示它是依缘而生的。好，我是人，但我也是老师，我也是学生。我之所以是老师，是我面对我的学生，我是个学生，我面对我的老师。我人的话，面对其他动物，我是有情，是面对无情。那我的这个依有情，是不是有独立性的？是相待性的。我讲五蕴是讲蕴法，讲我的时候自体，那两个又同一块，那怎么性质那么多？就一个当体的自信来讲，不可能有多样的意义在。所以在第一谛里面没有那种怎么会有两个法是同一体的，就一就是一。好，他讲说，那你既然不见中有异，怎么会有两个东西放在一块？啊，那是不合理的。那两个东西要放在一块，很简单，无自性。就是无自性。好，好，以此理由为世俗妄法现象与真理啊不符，虽不相违啊。若是实有，则成相违；以实有者，则见彼相之心须如其真理而见故。然既我有啊有自信，视为成立有能舍能取舍诸应者。若以应一，则不能取舍也。啊，如中论云：若为离取应，其我定非有；若即取为我，其我全无异。好，我们看他怎么说。如果站在世俗法里面啊， 世俗法里面，我们简单来讲，因为他讲说现象与真理这个用词是一般我们比较不用的，不是很符合我们一般的想法啊。真理就是它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我们简单如果用我们比较熟悉，就是一个法在真实相里面啊，哦，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发觉一切法为空，但它现出什么？现出缘起有，一个是虚假有，一个是真实无自性。好，那这样我们化解都不完全冲突吧？啊，是不是？但如果我们现在在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我如果从某个真实意来看的话，其实我对于缘起的什么，对缘起的这些差别有的肯定会不会去掉？如果我们站在修行上，如果观他空，那他所有的妙有一定是空，就算他有也是空。好，那如果站在世俗地来讲，我容许他有不同相，那在第一地，如果站在第一地的立场来看的话，他就是不管他什么相皆空，就一位，是不是？你现在变得东变得西变得怎么，就像说气体液体，这个水的气体液体固体，你容许有不同的相，但它如果站在它本质上来讲就是 H2O， 对，它怎么变就是只有一性，可是它在世俗地里面它可以变不同啊。那现象与真理，如果从真理的角度看，它是这么一个性，从现象来讲，那个它虽然感觉不一致，但不会相违。可是如果站在实有面，就在第一地的面的话，它就一性空性，也就是说这个法它不会有两个相状，你所有的相状对我来讲统一只有空性，只有空性、哦、你变东变西变来变去就是空性，没有第二个可能，或者就会矛盾，或者就矛盾。好，那我们要看到以实有者，则见彼相之心，须如其真理而见。就是说，如果站在实有的立场，如果他是实有，我今天见他，我看他，啊，我们经常会讲说，缘起其实是虚假的，他的自性是怎么样？是空性。但如果你缘起是真性的，我见的性也要真性，就是变成就是说，如果相状的缘起，外在相是真的有自信的话，那我去看他的真性，看他表面，看他里面，看他视线出来的和真实的一定要一样，知道吧？那我们如果那是因为我们为什么可以说里面空性外面是因缘，因为我们承认它是空的，所以容许它外面是假，也不妨碍假，可是都是空，为无自信。但现在你是确认说这个现在现存法是有，那有的话就是我怎么看有自信，我怎么看，我表面看世俗地来看是这个样子，因为它有自信，里面看从真实地来看它也是这个样子，里外都要一致，里外都要一致，否则那如果不一致哪叫自信，因为有如果自信就要不变啊，那你怎么我就要从外表看从里面看会不同，那不会有不同的东西啊，不同的东西除非你的角度你的性质改变，或者说我不管从表面看从里面看不同时候看不同的角度看，你就是一个性而已，不可能有改变，因为那是自性。但如果我从表面看跟里面看到最后会不同相的话，那表示你不是有自性的，因为有自性是改变不了的，不论我什么角度来看就是他。好，这就是知道的。好，见彼相之心，须如其真理而见故。然既我有自信，你既然认为我有自信是成立有能舍、能取舍诸印者，就是谁取舍诸印，就是我这个我啊，有诸印，我能取舍诸印啊，也能取舍诸印，然后你又是认为它是两个法，本来是 我在拥有，或是我在支持这个我要用，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说五蕴，我们讲的五蕴就是，比如说我们生命当中啊，五蕴变化完了以后，还有一个灵魂，灵魂在拥有这个五蕴。当我们这个生命完了以后，灵魂又进入到另外一个五蕴，那五蕴在、这个我在支持的这个五蕴，那这个其实如果你认为说有一个我，而就是那个五蕴，但你又觉得说我可以支配这个取跟舍这个五蕴的话，那这个是两个法。那你如果要把等于这个法的时候，就会出问题。若蕴啊，若以蕴一啊，则不能取舍啊。因为你要取舍的话，是要两个法，对不对？因为你如果有取舍的话，就是我是主体，你是被我取舍的，对不对？那应该是两个差异法，才有我能取所取啊。但如果你讲说我有自信，那又是跟五蕴合，根本分不出能我能所啊，是不是？里外怎么看，不可能有一个叫能，一个叫所。如果你认为我有自信，可以，那就我有自信，但你跟五蕴无关，那你可以伸手去要五蕴，好，那变成是两个法。但现在你的前提是认定说我有自信，因为众生在执着我的时候，想要论证我，基本上他有一个态度，就认为我是有的，对不对？他的前提就是我有，但我要证明我在哪里。但我想尽办法，但我们现在只能从五蕴去证明有我啊。那我在哪里？就在五蕴里啊，我就是五蕴啊。那有我是等于五蕴啊，我来取舍五蕴啊。可是我们就回头来问你啊，你如果认为我，你的立场我就是有自信，对不对？那有自信又能取舍五蕴啊，又取舍五蕴又跟五蕴相同，那相同在一个叫自信的来讲，内外应该都一样，怎么会看得到有一个能一个所？那能所是两个就是表示可以分别两个。可是如果五蕴跟我是同一法，叫做一自信，一自信怎么会分出两个啊？由一个来取舍另外一个，你自己就矛盾了。你有没有听到？刚午休起来听这个很辛苦啊！我告诉你，光这样听完，你大概老人痴呆症就已经打了预防针了，不大会老人痴呆。这样听到啊？因为如果你要当一，就不是二，对不对？一就不是二，可是你要讲能取舍就是二啊，那不是自打嘴了，是不是？好，你我照我来讲，就是说，假如我认为我是自信，而我又跟五蕴合，那应该五蕴就是我，我就是五蕴，那其实就分不出两个，那分不出两个，谁来执谁来舍？没有，所以一有没有可能？不可能。那待会来讲说，那如果我就是五蕴也可以啊，如果你高兴讲，那五蕴会变化，那你我就没了，要后头就讲。你要执着你的，你要执着我是有自信，我就不能等于五蕴，那不等于五蕴就让你走来走去的，不等于五蕴，就如我昨天讲，那不等于五蕴，那你告诉我我是什么？离开五蕴又找不到我，等于五蕴又是生灭啊，那等于他也没能所，那你说那个我在哪？就你妄想出来而已啊，还有什么？这个我从来就不是，就不是真的，就是你自己乱贴贴来贴去跑出来的一个影像啊，从不是真的。不然你跟我讲，你认为你确认他的几个角度拿出来，没有一个地方是确认的，都是编出来的，是不是？所以我现在讲，你有几个可能，尽管讲。所以一般来讲，有的人说，像一般啊，我们都在跟人家辩论，要准备，对不对？他万一从这个角度，我应该怎么回答？一般人要准备，那有智慧的不需要。但我们现在没那么有智慧啊，那有智慧不用，他就看你哪里立脚，我就破你哪里。 你哪里利润在哪里，我就找你那一点就好了。所以我不用准备，我不用准备。你要不被我破，很简单，就是跟我立场一样。凡是你有所立足，背离的一切法无自性，凡身有自性处，我只要看到你根本立自性处，就是我破你那点，我根本就等着那里看你自己立。就是我要讲中文讲，我们只要一讨论，我说那请问你，你认定的这个有自性是怎么样的定义？你只要一定义出来，你就是了。定义就是多元，对，你说这个东西是决定有自性的。好，我说那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你跟我介绍。他开始做定义，一定义出来已经就是了。为啥？定义在代表众缘，任何一个缘都可以破它。为什么？明明是众缘成的，但你却由多缘来肯定它，那你不是任何，你说这个东西是有自性，例如它具有十个现象、十个性能、十个因缘，那我任何一个因缘都可以破你这个自性，是，所以我不用准备很多东西，我只要看清楚，我让你多说，说到最后就把你那个神经处呢抓出来，那个咚就倒了，这样很简单。所以你看那个舍利弗啊，光在他母亲里面就很会辩论，因为那个长爪幻智不是学了好多年回来一变还是垮，为什么？我哪里需要那么麻烦？你要么就认同一切法无自性，也我说你再怎么学，你就学了一辈子，学了无量劫，你回头还是死。为什么？凡是有生必灭，此生彼生，此灭彼灭，就这样而已。因为你落入的是生灭法当中，所以你绝对无法巩固它，你绝对无法巩固它。所以过去的大德，我根本不用说，明天很多的外道要来辩论，诸弟子你们先今天早点休息，我们不上课，我要回去准备一下，不然明天会有很多外道来。我哪有那么辛苦啊，我当然你看你怎么生什么法，我就灭你什么法，是，就是这个道理哈。所以你看，从这一个就是说，你当然要立它为同一性的话，因为你希望你现在离开五蕴，你为什么我们在中论一讲它叫众生的我执，一定是依蕴安施舍名的嘛？假安利对不对？就是施舍名处对不对？啊，名言安利对不对？那所以说，外道不管怎么样，他要建立我，建立一个十字法，有没有离开五蕴？所以他一定会绕在五蕴边一直绕的。那我只要把你建立的我跟五蕴的关系每一条可能性都切掉，那话就无我，有的话只是你依于五蕴所生出来的妄想而已，是不是？好，我没了，那我们再谈色吧，我们就来论色。色也是带缘生，色也不住，受也不住，一切都不住，你住哪里？不住身心啊，现在知道不？那不是金刚经里面无住身心，金刚经没有那么多论证法了啊。不过到后来如果你这样论完了，我知道无住身心，因为没什么好住的。所以那无住身心不是说我们不要住不要住，你就住了啊。我们现在一直说不要住啊，其实都住了很多。照理讲无住身心不是你故意不要住，因为根本没地方让你住。那我们不要执着，不要那么勉强啊，本来就没什么好执的。我们不要执着，当然这是修学的出发心，刚才我们不要执着。那到最后是说你为什么不执着？我执不到啊。我执不到，所以他没有执着，是这样啊。我想执也没得好执啊，不是我不想执，因为我做不到它，所以他不止，所以他的不止是自然的不止，是理所当然的不止，是相应诸法实相的不止。他不是那种勉强情绪上说不要止，不过他真的有了，不要止，这样修行就很苦了，这样就很苦。明明认为他有，但不要止，这不行了。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这种应用的技巧就是在这里。所以他将你的疑惑一直把它建立啊，你看啊，他建立完的时候，你会 怪，有点怪。可是如果你这样的见，我所以我在讲说正见的淬炼完了以后，还经常必须对于这个正念做如理思维，还要怎么样化随化心，这个见才会成熟。我说你刚开始会觉得很深色，你很久没做这个运动，突然做这个运动会很怪。我记得以前我在东海的时候，我们都要劳作。那我第一次的劳作是要去捡花圃，那个花啊，那我很少这样捡啊，左右边捡，我那捡到最后，突然那个有蚊子在我头上咬，我要提手的时候，奇怪，我的手腕怎么拿不上来？因为很少做这个动作，捡它一两个小时，突然发觉很酸，酸到只好用这样，因为那个手没办法很灵活用了。不熟悉这个动作，可是如果你继续捡，那就会了，你熟了。所以这个观念也必须要一直反复思维，到最后你会发觉，你会有一种类似我就讲的像戒体一样啊。什么戒体？当你内心要升起一个以前的那种习性要执着的时候，那个你经常训练的思维啊，和那个正念啊，会现前，不是这样哦，它就挡住你了。啊，你那个冲动就会减缓，那个对峙力量就生出来。啊，如果你是听完就算了那个哈，那下次再来。所以我们的工作一直做不完，因为讲完他又忘了，我讲完我就带回去了，你们又脑袋又空空了。版权所有，还硬币就讲完又带回家了，就是这样哈。我们看那后面如中论了。所以呢，若离取运若为离取运啊，其我定会有啊。离开的运，你找不到那个我。若既取为我，其我前无意啊。若既取为我，若从这里再论我，那这个其我前无意啊。离开五运找不到我，那把五运当我，那我也没意义去了。我也没意义，我正在五蕴里面，五蕴是无常生灭法，你离开五蕴是找不到我。这个所以这句话很有意思啊，离开五蕴找不到我，把五蕴当我，那个我也没意义的。把五蕴当我也没意义，因为本来我们想要透过五蕴去证明一个自体我，所以说你一定要从五蕴去找我。但如果把我当五蕴的时候，我的原来的你要找来证明有自信我的找出来的我，竟然是生灭我，是假我，所以和你言出认定的我无意义的。找出来到最后原来是假我，不是真我，就是这样。好，再来我们看第二，我因成多故，若我与五蕴是一者，如一人有多蕴，亦有多我，又如我但是一五蕴因成一啊。入中论云啊，若蕴即是我，蕴多我因多啊。其实这个角度在中论里面都谈到这一类的论证，所以他的论证，你看他的论证其实要起着这种破执的作用，是不是要起破执的作用？那你要讲说这个，其实你会发觉我们有在讲中论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就是说有些人听到最后觉得那就是一直在那绕绕绕绕，好，就觉得说很烦，好，就在那里转，甚至有的我又讲说很多人听完中论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外道比较合理，听到最后觉得现在是外道比较合理，那中论谈的硬凹的，如果你有这么想法，可见啊，你那个我执我见蛮重的。因为什么？外道的想法就是你现在的想法，所以你会发觉很难体会。你会发觉说啊，明明有，你那硬说什么没有？好，可是后来中论家说，你所谓的明明有，根本你那个明明根本是靠那些明明不真的东西在证明的。所以你这样，你只是觉得很别扭，你每次都说我错，好，
你至少也留个位置给我说我对，可是我怎么走到哪里都错啊？实际上你每个地方都错了，你讲的地方都错，因为你所有建立对的地方都是依着虚假相来的啊，所以他就一个一个挡，你就觉得这里也不对，那里也不对，对你唯有走到一切法无自性，你才会对。所以走到最后，你就要回归到那所有的打击，打到最后就剩下一点放下，但没路可走。哎，所以像这种东西，你会觉得说，怎么和我们的一平常想法不一样？可是你说他平常想法不一样，我现在让你破的就是这个，你能体会的。好，现在我们就要讲说，你说我是一个一。一在五蕴当中，五蕴叫做五，那请问是有五个灵魂吗？五个灵魂在五蕴，因为一个是五啊，那一个是一啊，那请问一放在五里面是五呢还是一？这就是一个现实啊。好，所以我们讲说，那还是一在无当中，好，所以这个在中论里面有很多角度了，那要么就是五蕴变一，或是我变无，就有两种可能。那五蕴变作一，大家知道色受想行识各有它的功能，很明显你不能用啊，你的意识色受想行识，你看东西绝对不是用你的手吧，显然它还是有不一样的功能嘛，所以五蕴能不能合成一？不行。那如果我变成五蕴，就变成五个，变成五个。那五个，那哪五个对哪五个？灵魂有五个，那五个呢？突然它各做各的，我今天要向东，它向西，那不是灵魂就打起来了？因为如果要五个灵魂的话，那五个灵魂就要一个统一者，或者的话各行其事。是不是也不可能？所以如果你认为五蕴合在一的话，就会产生数量不合的地方，是不是一等于五，或是五等于一，讲来讲去都不合理，是他简单这样讲。好，这个其实这个道理啊，这样论证我们现在没办法一一把它谈得很细，因为这在中论里面这个地方谈得很多。那他用这种方式啊，你会觉得他在绕，其实不是，他在告诉你，他在练习你什么？因为这样的训练，中论你听下来会有一个养成一个思考习惯。你化解这种有一种核心的一个理原则会出来，就是说我今天当我要确认他有的时候，我就会有一个习惯，我是带何缘来确认他。好，我认定他有的时候是从五蕴，那还是从哪里？所以我们会来。我们自然会有一个习惯，叫辩证的习惯。比如说你现在在跟我确认一个东西，那你就会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说你所确认的东西不离开这四项，请问你是哪四项？就像说如果我跟五蕴的关系，要么就一要么一，你马上就会判断，给你两个选择，而且这两个是刚好普遍一，就是包含一切。包括有人跟我讲说你今天啊，对某些东西有所放不下，啊，那我们就说你放不下的理由很多，第一个是这个理由，那个理由，那个理由，大概不出这些理由，请问你是哪一个？若是这个理由，是这个原因，做这个理由，这个原因，这个理由，这个一下就全部把它分析出来。你不会轻易的说，你不会说，当一个人在跟你抱怨反映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从这样，你会从很多面思考，你不会从单一面。为什么？习惯了，他经常告诉你众多缘起相，所以你不会轻易从一个角度看一个事情。而且随着你看，我就一直想举这个例子，我今天判断这个手表的位置，我可以把它锁定在我的眼前这一块，那我给这个手表的位置我会有一个答案，但我如果从这个桌面来看这个手表的位置，就会有另外一个答案。假如我从另外更广的面来看这个手表的位置， 就会另外一个说明。所以当我们在判断谁个人对一个事情的缘起的量业看的时候，那答案会不同的，包括对一个事情的决定跟判断会不一样。为什么？你以今天为判断，跟我以十年后来判断，跟以百年后来判断，或是以修行的究竟归处来判断，做好会不同，对吧？因为缘起不一样。当我看这个角度的时候，只有三四个缘；我看这个桌面的话，有七八个缘；我看这个整块的话，是接下来几百个缘在论定这个东西，位置会不一样。那从空间的角度是这样看，加上时间感的角度是这样看，加上人的感角度是这样，加上修行的角度是这样，加上业力的角度，这样过去是对很多东西就变了，很多东西就变掉。那为什么你现在，因为你现在已经学着很多从不同的角度破除那个单一性的执着，所以像这一类的论证其实可以松脱你向来习惯用单一角度来判断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性质？而且你熟了，熟了又当一个人立一个法，用一种肯定性的答案的角度来看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会马上就用一个态度。这个我之前应该有跟大家提过，像有时候我们自己也鸡婆，什么鸡婆？就是有一个人说一个问题出来，我们就习惯跟他讲说你错。其实我们不是说要他说他错了，其实我也知道他的角度一部分是对，但为什么要说他错？我们急着跟你讲，你考虑的不周全，不周全啊，你的对是对在这里，可是其实还另外一面你还没看到。那我急着告诉你，你这一面要注意。如果我从这一面来看你，你是错的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其实不是真的在乎他对错，而是在提醒考虑要顾全一点。因为我们的习惯就是，当你生一个法的时候，其实具有多面意义，具有多面意义。但因为我们向来习惯了，所以一个好的教学，他不会告诉你很多答案，他会告诉你如何思维。因为很多答案都有相对意义啊，你的看法、你的立场呢，都有它的意义。可是当你换个角度的时候，它会有不同的东西出来。所以经常有时候我们在谈论佛法，我们要跟人讲，可是这样不行。哎，这个有时候你会觉得说，你怎么故意要找人家麻烦呢？讲任何东西都不对。其实你讲的都对，但都不完全对，因为你向来从太单纯的角度在思考事情，所以在乎的并不是要你去顺着我的答案，而是要提醒你还有这个面，其实是这个。那像这个思考都会熏修出这个能力出来。好，你马上一个人事情出来跟你讲的时候，你就可以依他现在讲的现象马上分出有几个可能，那每一个可能里面你可以马上说这个不可能，因为他另外一个角度告诉我他不可能这样，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不可能这样，他看起来有几种可能，但再看一下其他的因缘也不大可能。所以有时候有些人在跟你反问问题的时候，其实他并不清楚因问题在哪里。当我们再进一步的时候问他，其实你真正的挂碍是在这里，不是那里。他才在这，是的，的确是这样的，就容易感觉出来，你就比较不会从单方面的信息里面去得到一个偏颇的答案，就会产生这个问题。所以中论里面这种角度其实很多都可以训练。你有时候会觉得说，再论都是这样，反正一切无自性就好了，何必讲那么多？你讲这句话并不表示你放下来，你只是语言上懂，并不表示你真的放下，因为你很多的盲点，所以你认为你懂，可是一听起来就觉得好别扭。你看啊，一切法无自性，你这样讲哪有道理？你看他还是很别扭的认为一切法是有自性的，嘴巴讲一切法无自性，那我在破你自性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这样不通吧，都明明有。你看前面他也接受我一切法无自性，开始在讨论的时候他就回到一切法有自性，那就回来。所以当他谈一切无自性的时候，他就开始跟他原来的认知冲突了。 他就觉得怎么这样，这样论怎么受得了，这个论怎么会这样，就跑出来了。好，你看他是这样。那第三，我有生灭过，中论云啊，若五蕴是我，我应有生灭，如五蕴有生灭，我亦应有生灭，以蕴我是一果。若为不特伽罗刹那生灭是所许者，曰以名言中作如是许，虽无过失，然彼是即普特伽罗实有自相，是则因许普特伽罗自性生灭也。所以在中论里面最明显的东西就是不来不去，哎，明明有啊，那中论谈完了以后，那我就没有来去，那带着回，我要不要回家？你当然回家啊，不然我这个寺庙哪养得起那么多人？我跟你讲的来去是实无有自信来去，有因缘相对待的来去，所以你照样可以回去啊！你不要因为我跟你讲中论无来无去，那我怎么来？那我要不要回去？就乱掉了啊，就乱了。好，回头我们讲那个维摩诘经那个阿难，阿难，你讲我现在这个时候投佛，因为佛生病了。结果维摩诘经就是说，你怎么可以谤佛？佛不是这金刚不坏身，怎么会火生病？对啊，就天上的人也出生，对啊，你不能这样讲啊，阿难就傻了。那怎么办？对啊，维摩诘经讲的就对，佛明明是超越三界，已经不受生死，怎么还生病呢？可是刚才佛又叫我出来投钵，又卡在那里，那就。不知道要前还是要后，回摩诘经说不要紧张啊，继续投钵，只要你看清楚就好。所以就叫随缘示现，佛示现并缘，我也示现透钵供养来给佛饮食，佛必须要应这个因缘，示现这个病因缘，也必须要受用这个，要现出世间生灭的道理，但你只要不坏就好了。所以你不要认为佛实有病，佛实无病，但示现病因缘。我要的是你这个自见啊。所以你要讲说，当我知道实无来去，但你可以来去，没关系，走吧。是，所以那不是文殊菩萨带一堆人去见维摩诘居士，你要不要去？不来不去啊。啊，我们都是很有来去的，对不对？所以我不是讲那个笑话啊，我这中间不是维摩诘经不是那个很多罗汉啊，很多菩萨都不敢去，对不对？因为他们就等着文殊菩萨出来，因为有好戏可看，所以大家也都为了要成就文殊菩萨，大家都讲说我不敢，我不敢，都很客气。其实他们都没问题的。那我想说，像我们这里在座。你们这不孝子，我去维摩诘经就完了。对不对？因为你如果你不去，人家文殊菩萨才去啊。你这个北巴的一去，文殊菩萨就没得去了。那我相信文殊菩萨说，把那个佛说，哎，是好人一个啦，不过也实在是够笨的。那文殊菩萨他也说，本来我也知道准备出手了，结果那个先插入，半路跑出程咬金，他也无可奈何，说没办法了。那维摩居士本来没病，生病了，因为有人出来探病，他也知道病了，他无可奈何，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其实你了解他所有的问题，就是说你如果在名言上许他有没有普摄伽罗，可以，他有没有在五蕴当中都无妨，假的那就可以了。但你偏偏从五蕴里面要找一个自信我，问题就出这里而已，是吧？答案在这里。好，你休息一下。